OK，好，好，可以了。
刚才师傅也讲过了石英禅，我们这个问题就是石英禅怎样引发慈心与喜悦？他慈心升起以后，怎样保持？就是说，他有时候他升，当时他这慈心升起来之后吧，他修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就衰退了，然后就变成口诀了，在这种状态里怎么办？
那你要可能你要记得刚才这个慈心还没有消退的时候啊，刚才那个慈心升起有喜悦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观的？你是怎么使到那个慈心升起？怎么使到那个喜悦升起？你自己要记得，记得过后呢，哎，现在消退了，又变成一个口诀。你就要想刚才我怎么使我慈心升起、喜悦升起，又用同样的方法再去让它升起，啊，很多很多时候我们要重复，重复又重复，重复又重复，它才会有力量的，啊，那如果不能的话，就在想另外一方面，比如说想它的优点啊，啊，然后记起感恩的心啊，然后想它对你的恩情啊等等，都可以激起这个喜悦，啊，然后想象一下他自己，哎，现在脱离了身体的痛苦啊，很高兴，你会觉得很高兴，啊，就要抓住那个高兴的那一个状态，好。
等一下，你是我这个问题，我做一下补充。刚才那个咱那个师兄可能就是话没说明白，这意思就是说怎的？就是说在修慈心禅之前，如何引发慈心？如果说我这个桶里如果没有水，我没有办法把它散播出去；如果说我这桶里没有慈爱，我没有办法把慈爱去分享给其他人。就是说，我在修慈心禅之前，我在跟其他人散播慈爱的时候，首先我自己要心里要是充满慈爱的。但这种慈爱是如何得来的，如何引发的，这是我的就是一个问题，感恩。
那你说散播慈爱是给一个人吗？还是给一切众生？
给一个人，就是给一个就是特定的对象，或者是对。
特定的对象就是你尊敬的人吗？对吗？
有的时候是自个儿尊敬的人，有时候心里是一些就是同性的朋友。
刚才我也说了是要造，先要造，哎，先要造那个次第，啊，如果你，这个选对象也很重要啊，如果你选那个对象不能够激起你的慈心的话呢，会比较难一点，所以为了激起你的慈心呢，你选的对象啊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如果你选对了，那个人很容易让你产生慈心的话，那你就很容易有这个喜悦跟慈心的感受啊。那如果你选的对象很难让你记起这个喜悦呢，你就那个对象你就暂时放下。
就是在修，我现在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对不对，因为我在选定一个特定对象的时候，如果说我对他散播自个儿的慈爱，那肯定我要回忆一下，我跟他之前的那些好，他对我的好，或者我对他的好，或者让我感动的地方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是
可以
可
可
以。
以可以啊，当然我有说过了，刚才我有说过了，好像我平常如果你感觉不到慈心的升起，你就要去回忆了，就要去想了。他对你的好，他的优点等等，啊，那如果你一想到他，你就有高兴了，那就不需要了，啊，除非那个慈心呢跌了，像刚才你讲的跌下去了，那你就再去想他的优点，从各方面去想他的优点啊，他对你的好啊，那很容易就会散发慈心了，
好，感恩师傅。
这样清楚吗？
清楚
嗯，
了。
好。
最后一个问题，有个学友他想知道你正悟出果的次第。
想知道什么？
证入出果的次第。
你们的这个好像很高哦，要昨天要五自在，今天要证入出果的次第，要求很高。如果是根据这个清净道论呢，它有16种观智，啊，16种观智啊。啊，第一个名色分别智啊，然后第二个因缘，第三个生灭智，第四个 这个灭随灭观智等等。如果根据清净道论呢，有十六个观智，但是如果你根据经典啊，疏大，我们有三藏嘛，论藏啊，论藏很多时候是不是那个清净道论呢，很多时候是论藏的。那经典方面呢，佛陀讲到有三个观智是很重要的啊。第一个呢，名色分别智，你要分别这个是色，这个是名啊，要分得很清楚，不能够把名色给混杂起来呀 啊。然后过后呢，第二个很重要的观智呢，就是生灭随观智，你一定要观到名色法或者是五蕴啊，五蕴名色是同一个意思啊，名色是阿毗达摩的用法，五蕴呢是经藏的用法，所以你要观到五蕴或者是名色的生灭。但是这个生灭呢，并不是说啊，我现在观生五分钟过后灭去了，这种生灭太慢了。啊，生灭随观智，就是你一当刚开始，比如说苦受来说，我们来观苦受吧。有时候做得很痛苦，你就观你的苦受。当你在观苦受的时候呢，你看到苦受的升起，然后你直观看着它。然后你看到它灭去，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，到最后呢，你都不知道是苦受，你只看到生灭，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，中间是没有说停顿的，然后没有停顿的，这种叫生灭随观智啊。你要经历这些生灭随观智是必经的过程呐、啊，你不经生灭随观智呢，证到虚陀洹是不可能的啊，不可能了、啊。那你经历了生灭随观智过，我现在是长话短说啊。你经过了生灭随观智过后呢，你就会达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，叫做厌离的智慧。你对世间呢、啊，对你自己的身心啊、名色，你感觉到厌离了。对世间的一切呢，你变成不太执着了，因为你体验到了这个生灭法。啊，一切现象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的话呢，你怎么去执着呢？不用佛陀教你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，你自动会放下执取。当你放下执取的时候，你还是要继续观五蕴的生灭生灭，直到当下升起那一刹那，你就进入涅槃了。就是长话短说，嗯，然后呢，要进入这个，要证入虚陀洹呢、啊，要进入。要成就虚陀洹呢，有四个条件啊。第一个，要结交善知识，就是要结交善知识啊。好，因为结交善知识呢，你才能够听闻正法。所以第二个条件是听闻正法。那听闻的法呢，又听闻的法呢，又法有很多种嘛，啊，有的是布施的法，有的是持戒的法，有的是叫你往生天堂的法，啊，不是这种法。要证入虚陀洹呢，虚陀洹呢，啊，出果啊，要听的法，就是说你听完过后呢，你就觉得说你要修行啊，你要放下，你要放下对身心的执着，啊，你要放下很多牵挂。你听了过后，你觉得你要修行的心很强烈，然后能够记起你的恐惧感的是更好。你要听这一类的法，你才能够证悟涅槃的。然后你是听那种往生天堂啊、永生啊，哎呀，那个不能证悟涅槃的啊，因为涅槃跟永生刚好相反啊。好，第三个法呢是如理作意。要怎么如理作意呢？啊，佛陀说最好的如理作意就是作意无常、苦、无我。不管身心升起的什么现象，你就作意它无常的，无常的；身心升起的苦 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你要作揖它无常的，无常的苦的，无我的。你这样一直作揖的话呢，到最后你肯定会看到，如实看到这个生灭法啊，因为你的心呢已经跟真实法吻合了，你的作揖是对的啊，那你就容易看到真实法。这个我最后两天会讲哈，今天这个如何作揖我今天就不说了。那最后一个是随法随观呐 啊随法随观，就是根据法来修行啊，随法随观。好，这四个条件具足呢，这个四个是证悟须陀洹的条件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啊，好，要证悟须陀洹呢，要具足这四个条件。好，
谢谢师父的开示。
来，随法随行，它的翻译是这样，也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根据法来依教奉行啊，根据法来修行啊。比如说要修戒定慧啊，要修戒定慧啊，少一样都不可以啊。嗯。
第一个是在禅修的时候感觉还比较清醒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间进入一种类似空白的状态，但是很时间很短。
进入什么状态？
就像一种空白的状态。
什么空白呀、
啊？
空白呀、
啊啊
啊？是不是刚才我讲的、
啊？但是它时间很短。
是，时间可以很短的。
或者是
可以的，可以的。
也是
嗯，对对对，嗯。嗯，有分也不需要很深的定了，嗯，或者他 OK， 然后他进入空白的状态过后呢？过后，再回来嘛，嗯，就是他试念了啦，他试掉他的，
试掉正念，
对对对，试掉正念，嗯。
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在修慈心的时候啊，他扫描，昨天晚上扫描，然后出现白光，大概扫到这个位置可能有点障碍。
扫到心脏就有障碍。
再往下一点，它再往下扫也可以扫，但是有点难度了。然后它这个状态是正确的还是有问题的？
嗯，来，它那个白光扫的时候，白光出现在哪儿出现呢？
在头顶。
就是扫的同时，
头就出现了，然后你扫的时候，那光有跟着你吗？那扫到心脏就不能过了，是吗？大声一点。如果它一直有的话，可能就是真实的，可能就是真实的。那如果你分辨不清楚，我想你暂时不用去理它，因为就慈心禅这个光，不是我们要抓的，不像出入息，出入息这个禅相是我们最后要专注的，慈心禅的这个光呢，不是我们要专注的。所以呢，就算是有还是没有的话呢，不会影响到你。好，那你说扫到这边有不舒服的感觉是吗？
没有，扫的时候会安静、很平静、很舒服。
嗯，刚才不是扫到？
扫到这基本就往下就慢了，往下
就慢了。啊，这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，
第三个问题是，在打坐的时候知道稍微有一点点昏沉，但是它出现个黄光，在昏沉的时候出现个黄光，然后
在哪出现黄光在哪？
稍微有点昏沉的时候就感觉
黄光在哪出现？
在哪个位置出现的这个黄光？
就是在这个位置，而上身。
完了吗？就这样啊。
他的问题就出现之后，
嗯，
然后就感觉被吸引了，而且是更加昏沉了。这个现象，这个比较奇怪。
黄光出现，你变得更加昏沉。你就被他什么
牵引，就拉着吸引。
你被他吸引了，怎么会睡着呢？
就是要睡着的那种，特别就是更昏沉了。然后这时候我就关不住呼吸了，关不住呼吸以后，我就有点烦躁，这个时候就没打
开。你被他吸引，是说你的心离开了呼吸？
啊，对。
你就看着那个光了。
不是。
你被他吸引的话，肯定说你的注意力去注意那。被他牵进去，那时候就没有注意到呼吸了吗？是吗？
就很难注意到呼吸。
嗯，那被他牵着去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昏沉了。
就更昏沉了。
这个是不太可能的。嗯。
又烦躁了，然后我
就打不下。嗯，这个不是，我觉得应该不是昏沉。嗯，光一般上，你看我们昏沉的时候就要看光嘛，因为光可以刺激我们的，怎么会？那 OK， 你看那个被他黄光，你被他吸引去的时候。你觉得昏沉，你这样被他吸引去的时候，多少时间呢？多长？这是你花的时间多长？
没有，一两三五分钟吗？
你就完全没有回来的呼吸哈？
我就完全就回不来了，回不来我就很烦躁。
嗯，有时候并不是不可能回不来的啊，心是我们的主，我们主宰我们的心，不可能回不来。可能太舒服了，啊，可能太舒服了，所以你就这样，没有关系。改次那个光来的时候不理他。现在已经有经验了嘛，哈，就不要被他吸引去了。被他吸引去了过后，可能就是这样的结果。所以你知道提起觉知啊，光一来知道不理。啊，我已经讲过了吗？那个光要维持20分钟没有变化，你才可以去理那个光。啊，现在一出来，你理他也没用的，反正是到你失掉你的，觉知呼吸的，能力。啊，嗯。
第四个问题就是，呼吸不是很顺畅，不是很顺畅，当时呼吸的时候感觉很累，他有点什么现象呢？就是有时候感觉没有呼吸了，他必须得用力呼吸才能进气，但是。进的多，出的又很少，所以他感觉非常不舒服。
如果你呼吸感觉到累的话，哈，肯定是你呼吸太造作，不自然了。啊，那如果说呼吸很维系的话呢，你是不鼓励你再吸大气，让它清除，不鼓励你这么做。
他就这样，他如果不吸气的话，他觉得很闷。就觉得好像缺氧了那种感觉，
这心理作用罢了。那心理作用没有的。我一个美国，
我就是那个使劲吸的时候啊，就是时间长，吸几次之后就是感觉挺累，然后就是不是那么使劲吸的时候，就感觉呼吸就是像似有似无那种，但是就感觉比较胸闷那种，然后就是必须得那个用嘴来那个就出一口闷气那种。然后这个就是
来一步来。第一个步骤是说你
我就是怎么说，就是呼吸就是感觉就挺吃力，就是
挺吃力，就是说你呼吸不自然才会这样，
不顺畅，不顺滑。
嗯，
然后就得使劲呼，能有是5、6、7、8次吧。
嗯，
然后使劲也不行了，而且就是如果说使劲的话，就是这都是好像就
对对，不能够使劲
啊。对，然后我就不使劲，就是挺自然的，就是说那么呼就比较气悲，然后就是气悲就是
怎么比较什么
几乎就没有
微细，
特别感觉觉得很，
然后就是
等一下，比较什么
就像缺氧似的那种。
啊，就感觉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呼吸，就是特别微细那种。但是吧，就感觉挺闷的，就是不是说正常那种微细那种，不是那种。
啊
啊，然后是，
那你怎么处理呢？
我就处理不了了，然后我就得用水那个，就修不了，根本就，用别的方法怎么调息，好像调不完。
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吗？还是？只是一次。
赶上那个劲儿的时候哈，就是，哎呀，就是赶上那个劲儿，我也不是，他这个也不是什么固定时间，然后。
每一次都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吗？每一次就这样卡住吗？还是说只是一两次而已？
这个，因为之前我也没打坐过，然后我就是一般我就是搁床上躺着的时候，呼吸那几次，而且都不顺，而且就是我坐电脑前就是坐的时候呼吸的时候，几乎就是。
这样根本就是好，明白。好，明白。那这个法，明白明白，这个法门不适合你。
不适合我。
不是，你修持心禅吧。啊，因为这个最重要的呼吸都不顺畅的话。
然后我接着我就说我在这儿的时候，还感觉比较强一点。
感觉呼吸比较强一点。
啊，就是我来之前我就挺打错了，我说我这种呼吸，我说我能那个。
那你先从 OK， 你先从持心禅开始，啊，你先做个半个小时持心禅，再转去呼吸看怎样。我相信可以解决一些问题。啊，如果不能的话，明天你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你再报告吧。啊，先持心禅要放松，因为我觉得你没有放松啊，你没有放松。那有的人呢，他的呼吸本来就很微细的。
吸进去之后，那个气儿出排不进去，就是。
如果是这样，对，如果是这样，
然后就是说打个，比如说打个嗝，或者说排下气的时候，那个气儿要是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呼吸就顺了。我感觉就是淤里了，不知道是心不静，还是说
怎么回事儿啊？师傅，还是说，我能说一下吗？我有这种经历，就是平时我们呼吸都是非常正常的，对吗？
说可以说可以说没事。
然后就是只有在我们把那个注意力放在呼吸上的时候，突然间就感觉自己不会呼吸。
不是，这是坐意嘛，
对
的，太坐意
了。说的非常对，我也观察了，就是我们太坐意了，我们在控制我们的呼吸，我们没有做到那种完全的放松，就是让呼吸去自然，然后就会产生一种感觉。
但是我
你这种感觉和我是一模一样的。
但是我要是就是说不是那个比较轻松的呼吸，根本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呼吸的，就是特别微细，而且就是闷了，
找不到什么。
两种情况我都。
这位师兄想发表意见，让他发表哈。
我也有，开始到现在也是有，最后我感觉哈，就是不会放松的原因。
不会放松的原因。对呀，我就说太刻意嘛。
偶尔我休息好，放松就好，就解决了。要不是哈，有时候你咽口水，必须吸进去，打个嗝呼一下，才能好。就是不会放松。
是我。
他应该不会放松。
对，很多人都不会放松，不是他一个人。
你是在家的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吗？
但在家的时候，啊，基本上都这样。但是我听一个法师说，就是气道就是说。
他是在家也这样，所以他应该换。
他有讲哈，
你是不是在家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？就